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彼此相爱。我们有几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34到35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一条主耶稣啊给他门徒给教会的新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约翰一书4章12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最后一节经文，彼得前书4章7到8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承认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爱我们，差遣你的儿子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没有完全活出你心目中渴望我们所活出的爱，我们没有来全心全意的来爱你，也没有来爱我们的肢体，爱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也没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在爱中有亏欠，求神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借助今天我们一同的分享，将神的爱，主啊，我们道成肉身的爱能够活出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也道成肉身的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愿神你悦纳我们的这样的学习，把下面的时间全然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愿主的圣灵来高抹运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第一点，彼此相爱的困难。彼此相爱是有困难的，为什么有困难呢？就是罪啊。我们啊，如果我们熟悉圣经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在伊甸园啊，其实在伊甸园第三章啊，人类就从那个时候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开始，就导致我们各样的关系的破坏。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的第一堂课真幸福里面特别学习到，我们不幸福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罪。当然可能表面很多的原因啊，可能脾气性格背景受伤，还有了啊脾气啊啊个性，还有等等啊原生家庭，还有这个啊这个秉性啊，各式各样的原因。但是那些都不是，那些都是原因是对的，但不是最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导致我们不幸福的最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是罪。罪是才是毒根。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悖逆上帝的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毒果。我们看看这个毒果，这看得挺漂亮，但是它是毒的。毒呢不是说只是说啊吃了以后会中毒，不仅仅是身体的中毒，它也是代表我们心灵的中毒，是我们灵魂的中毒。而这个毒素最重要的就是分别善恶，分别善恶这四个字，这就是这一颗果子的毒素，就是自己做主的意思。所以我们中了这个毒，就自己做主。自己做主是一切人类问题的根源，所以人被这个属灵的毒果毒害而产生罪性，且导致四重关系的破坏。第一个关系的破坏就是与神关系的破坏。所以主说，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在这里都是表示神人关系的破裂，所以死是隔绝的意思。死不仅仅是心脏停止跳动，那是指肉身的死。死是各种关系的破裂，各种关系的隔断，这就是死的意思。死的圣经概念最本质的定义就是隔绝。所以第一个关系的隔绝就是 跟神的关系的隔绝，神人关系破裂。所以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们有一个动作，就躲起来了，躲藏在树林里。躲就是表示他拒绝神，所以跟神的关系，他原来在伊甸园里的非常亲密的非常跟神同行的，每一天跟神非常快乐的，他很喜欢跟神在一起。每天我想每次神到伊甸园来的时候，我相信亚当和夏娃都是欢呼快乐的终于看到神再一次来到他们当中，是很享受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当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动作就开始躲，所以以至于神到伊甸园说，亚当你在哪里？是不是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神当然知道，是因为亚当不像以前那样，每一次神到伊甸园他们都欢呼跳跃的来迎接神，好像这一次怎么不见亚当出现。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的产生的果子第跟神关系的破裂。第二个就是与己的关系破裂，就是与自己关系破裂。所以呢，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还有个动作，就是用树叶，用伊甸园的树叶子来遮盖他的身体他第一次发现他是赤身裸体的，他第一次发现他是赤身裸体，实际上是个羞耻。他过去不认为这是个羞耻，这个羞耻感从何而来？羞耻感就是厌恶自己，不喜欢自己，其实就是跟自己的关系破裂，这是第二重关系的破裂。当然导致疾病死亡，我们不论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灵的疾病，都是表明我们自己内部出问题，灵魂体之间，我们身心灵之间产生敌对隔膜，然后产生隔离。所以实际上人的肉身死亡，其实也就是身体跟灵魂的隔离，彻底的隔离才产生肉身的死亡。当然我们医学来定义死亡，好像是要来测量他的心跳，那只是一个物质的表现可看得见可测量的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死亡。实际上在灵里面，在本质上，一个人死亡是表示他的灵魂离开肉体，所以肉体跟灵魂之间有隔绝，这就是跟己的关系，第二重关系的破裂。第三个呢，就是跟人际关系的破裂，这个跟我们今天的题目相关，我们讲到彼此相爱，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然后亚当就开始指责，因为神说是谁告诉你要吃这个果子，他说，亚当说，是你跟我创造的这个女人。所以亚当在面临着犯错的时候，他首先是把推卸责任，他首先来责备推卸责任。在这之前，当神从他肋骨创造他的妻子夏娃的时候，来给他的时候，第一次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可是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十分的喜爱夏娃，他们的关系中间是最最完美的夫妻的那个模范和榜样。我相信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的责备推卸责任和推脱他们夫妻之间中间完全无阻隔，但是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就开始互相责备，然后再辖制。他的捆绑和辖制呢，就是妻子要恋慕丈夫，丈夫要辖管妻子，所以夫妻之间出现隔膜，出现夫妻之间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人类整个的历史当中多少的夫妻充满了战斗，他的罪罪的根源是从伊甸园而出。第四个就是与环境，就是与物，跟神的其他受造的关系的破裂。地受了咒诅，生出荆棘蒺藜，男人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女人要受生产之苦。所以地不为我们效力，然后天起了凉风。伊甸园原来是和风细雨，我们相信是阳光灿烂而且温暖如春，但是当这个亚当夏娃第一次吃了这个果子之后， 第一个就是天起凉风啊，然后地受咒诅，不为人效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环境也常常不为人效力啊，地震灾害包括疫情，这一切为人为什么有细菌啊，这个物质界为什么有那么多跟人作对的细菌病毒，这些都是罪的原因。罪使神的一切其他的受造物跟人作对，不再为人效力，不再祝福人，这就是四重关系的破坏，导致我们啊各重关系都变得困难。当然这四重关系当中也有主次之分，与神关系是基础，与神的关系破坏了，其他关系连带受损。人心不幸福，归根结底是上面四重关系的状态决定的。只要四重关系的任何一个关系不好，你就不会幸福。而罪是这四重关系破坏的罪魁祸首，不解决罪的问题，关系可能不可能真正的和好，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相反来讲，就是只有这四重关系全面和谐了，你才能真正有幸福感。而这些关系的和谐，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罪。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你四重关系，你想一想，任何一重关系你感不痛快啊，比如说你家庭关系不痛快，人际关系不痛快，在工作单位跟老板跟同事的关系不愉快，你会幸福吗？啊，你跟神关系当然不愉快，不是那个良好的话，你是不幸福。跟自己关系也是一样，很多人很多，我们这一次在幸福小组，我们很多的辅长和领袖们在预备这个真幸福的时候，他们在整个预备过程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深切的感受，他说我们真的不开心，不知道为什么不开心。很多人说，在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好像各个方面都挺好，家庭也挺好，夫妻也好，孩子也好，工作也好，各方面都很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因为自己跟自己不开心啊。你其他关系都好，就是你跟自己关系都不好，你也会发现你不开心不幸福。发现没有，这四重关系只要有一重不和谐，我们就不幸福。所以我呢曾经也准备过一个奖章啊，准备这个真幸福的奖章，我是按照这一个四重关系来准备的一个真幸福的奖章啊，我也试了一下，其实这四重关系确确实实影响我们真幸福。好，我们进入第二大题目，叫彼此相爱的基础，十字架。我们看看十字架第一个是什么功效。第一，十字架解决了罪，神因着爱愿意救赎人类，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父亲罪的代价，承担罪的后果，解决了罪。这个罪包括罪行和罪性哈，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罪被解决，是四重关系和解和谐相爱的基础，是人类所有问题得以解决的根基。十字架实在是太伟大，十字架将神圣洁公义和慈爱怜悯的性情最最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啊，它既有满足公义圣洁，也满足他的慈爱和怜悯。难怪使徒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十字架解决了魔鬼的黑暗权势，他解除了魔鬼的黑暗权势。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还有一个操盘的黑手就是蛇，蛇在撒旦，蛇是撒旦附在他身上引诱欺骗人犯罪。幸福小组第二堂真相大白，揭露了魔鬼黑暗的灵界权势，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四重关系也是仇敌主要攻击的目标，主耶稣在十字架击败了魔鬼和他的目的，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第三，十字架解决了关系破裂，罪既然解决了，四重关系的和好就有根基了。第一小点，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是与神关系和好。第二，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是人际关系的和好。 三，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是人内部的和好，人灵魂体的兴盛和健康，人里外和谐。第四，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那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神其他的受造物，各样的受造物跟人关系的和谐，当然也跟神关系的和谐。这是第二大点，耶稣的十字架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基础。我们再看看第三大点，彼此相爱的动力，圣灵。神因着爱主动差遣他儿子上十字架，成就了救赎，使人类因罪一死的命运有一条得救的出路。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但一个人要想得到这个恩典，使以上所提到的所有救恩功效在自己身上产生作用，必须得人自己愿意相信和领受。就是耶稣成就的是救赎，那能不能在你身上产生功效，这个是需要有条件的，就是虽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但是需要我们来领受，愿意来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个宝贵的救恩。那圣灵就是来帮助我们的，圣灵第一个帮助我们得救，这是我们给予我们新地位和新身份。即使这样一个愿意意愿的行动，其实就是耶稣所成就的，他是对我们有个要求，就是我们愿意来领受。但是作为一个被罪深深捆绑的人，产生这种意愿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俺不要以为哎，这现成的好处肯定是人人都很欢喜领受，其实不然，很多人并不愿意领受，因为人被罪深深捆绑，人没有足够的自由的意志能够选择好的事。大家如果熟悉罗马书第七章，你就知道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特别描述了就是人择善的困难和远离罪恶的困难。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不知道一件事情是好事，我们也不是不知道一件事情是坏事，我们从理解来讲，我们深深知道要做这件好事是一个好事，不做那件坏事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人常常就是做不到。比如说深陷赌博上瘾的捆绑的人，明知道戒赌是他的出路，却就是不能做到，这就是被罪捆绑不得自由的典型例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慈爱的神在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然后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神差遣第三个位格的神圣灵来到世上，接续主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所以这就是神的慈爱，神深深知道主耶稣成就救赎是一回事，我们能不能够领受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领受也有困难，所以神继续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这就是慈爱的神，他再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心里来动工，所以感动我们并加力于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做正确的决定。所以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也就是说，若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圣灵的感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是没有一个人会领受的。就是这个，信主以后，我们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主的心腹，成为天国的祭司和君王，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的一系列的荣耀的身份和地位。第二点，圣灵助我们重生，我们有了新身份和新地位，但是我们不一定还能够爱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和性情有罪性，我们的旧生命是爱不出来的。我们从亚当夏娃这个最污染的生命，若不更新这个生命，我们还是爱不出来。神因着爱 让我们信主得救之后，不是让我们还在老生命里面过基督徒的生活，他让圣灵来重生我们，赐予我们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具有神性质的生命，具有和神一样圣洁公义、大能永恒、慈爱怜悯的性情模式样式，是胜过世界、胜过魔鬼和胜过老旧生命的生命。它是一个从全新的生命，是一个神性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它是一个全然得胜的生命。因为生命是我们里面的本性啊，就像那个鸡和鸭的区别啊，就说如果用鸡来预表老旧的生命，用鸭来预表新生命的话，假如说喜好游泳、喜好水是行善的话，我们打个这样的比喻帮助我们来理解。比如说你要想鸡行善，一只鸡，你说鸡啊你要喜欢水，鸡啊你要喜欢游泳，所以呢鸡呢就知道这是一件好事，然后呢鸡就拼命的学，拼命的来克服自己的软弱，克服自己的不喜好，然后呢使很多功夫。这就是我们以肉体行善。其他宗教都是在教我们，教一只鸡怎么爱游泳、喜欢游泳、会游泳、爱游泳。这就是其他宗教道德修养它的差异就在这里。所以他是知道游泳好，游泳很快乐，但是作为一只鸡生命来讲，他没有办法游泳，他也不喜欢游泳，他强迫自己游泳，每一次都呛水，但是就是游不好，而且心中非常不喜欢。这就是两种生命的差别。所以神他不仅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和一个新的地位，我们是一个无罪的身份，一个称义的身份，是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也是一个主心腹的身份，身份非常的高尚。但是呢我们里面的生命可非常的低微，非常的卑贱啊，就像给了我们王子和公主的身份，也帮我们纳入到皇宫，但是我们里面还是叫花子一样的性情，叫花子的生命，所以在皇宫活不出王子和身份的那个样式。你怎么教他他也活不出来，所以你必须改变他的生命，让他成为一个王子和公主身份相称的生命，他才能活得出来。这就是圣灵做的第二项工作，他赐给我们一个重生的新生命。第三，圣灵助我们得胜。神因着爱不仅赐予我们以上所有的客观条件，还让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主观经历当中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劝慰我们、教导我们、指正我们，全方位地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信心、盼望和爱中得力，活出爱神、爱己、爱人和爱所有其他受造的这一些的生命和生活。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第四大点，彼此相爱的实践。四重关系当中，与神关系是首要的，只有我们和神关系的和睦并且相爱，才能有深度的活出其他三重关系的美好。我们本堂信息重点放在人际关系上，其他关系求神预备，如果有机会再分头来学习和分享。我们来看一看人际关系的分类。人际关系的分类，第一重，人际关系有深有浅，有亲密有疏远。所以人际关系当中啊，有统计，就是人际关系基本大致分为五类，就是有五个层次的关系。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是最外表的关系，是所谓的点头之交啊。我们通常在我们apartment 里面，我们常常坐电梯啊，我们的邻居啊，整栋楼的邻居，我们常常会碰到，我们通常都会点头啊 say hi， 走的时候也 say bye 啊。在中国可能连 say hi say bye 可能都不愿意讲，有很多场合。那现在也啊，这个点头之交也慢慢的可能大家也就越来越少啊，这个是比较礼貌的点头之交。第二层的人际关系呢，是在一个信息交流的， 就是一个客观信息的交流。比如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今天有什么新闻啊，现在美国的大选到了什么地步啊，他们收集证据怎么样，哎，可能是一些客观的新闻所播报的一些信息啊，是大众彼此可能都知道啊，即使现在不知道可能一会儿就知道，都是属于客观的信息。第三层的关系呢，就是意见，表达意见，表达感受啊，可以表达意见和表达感受，进入到一个情感舒适的层次，就是我跟你在一起，我可以表达我的想法，我可以自由表达我的想法，我也可以表达我的感受，我的喜怒哀乐可以跟你来分享，就表示我在你面前，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到 comfortable 啊，就是属于那种舒适的层面。第四层的关系呢，就进入到亲密的关系，就是进入到敞开和透明。所谓敞开和透明呢，就是可以分享我的软弱，分享我的失败，分享我的羞耻，就是说对你完全没有遮掩，我可以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不担心你轻看我，我不担心你啊会来伤害我，所以这就是进入到了一个亲密相交的关系。所以这个啊，女孩子常常会有的那一些啊，叫什么闺蜜啊，还有夫妻，这些都是属于无话不谈啊，没有任何的隐私，没有任何的遮掩。所以夫妻之间其实应该到这个层次，亲密无间。所以呢啊，当然西方的个人还强调个人独立啊，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我记得第一次我到银行去开户的时候，然后比如说我要开联合账户，而必须要我妻子到场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要通过我妻子批准。是现在打电话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是联合账户，跟银行打电话的时候，银行大家说问问你妻子。我们刚开始来说，我老婆是应该跟我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说不行，我要一定要听你妻子亲自跟我讲。所以这个啊，这个他们很强调这一个独立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啊，夫妻之间有啊，还有这些 email 也好，邮箱也好，和互相之间有的是独立的，比较独立。像我们像神他渴望要的，其实是应该没有任何隐私，应该可以啊互相的共享，应该可以互相进去，手机也好，信息也好，是可以向你的配偶来敞开的。好，这个就进入到了敞开和透明的阶段。第五层呢，就是进入到信任、忠诚和委身，就是心腹。就所谓的心腹，不是 bride 啊 ，bride 心腹啊，不是新娘子的心腹，就是你的信任的政治上的那个同伴和你的心腹，就是母腹的父啊，心腹顾问合作，可以达到一个共同的完成一个事业，进入一个共同的意向，进入一个共同的一个使命啊，就是可以进入到完全合作啊，这个是进入到的五层的关系。那但是神要我们弟兄彼此相爱，人际彼此相爱，就是夫妻彼此相爱，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应该到什么层次呢？尤其是我们啊，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的层次，小组同工应该达到第四层和到第五层。如果不到第四层，不到第五层，我们有可能同行，但是可能一直没有同心。一个同可以同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一个事工团队，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一个意向的合作双方，很多只是停留在可以同行阶段。包括教会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之间，可能我们为着我们共同非常非常能够接受同一个意向，同一个呼召，同一个使命，比如说家人教会的意向，我们非常认同，可以一起同行，而且一同行还做成了很多事，也可以做得很，也成功， 也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如果不没有同心，只是同行的话，他经不起考验。当走到一定程度，他有时候走不深走不远，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再要碰到再深的时候，可能就戛然而止，可能就被 stuck 在这个地方，就会被 block 在这个地方。这是很多神国的事工，很多的教会走到一定程度造成分裂的原因。他们起先走在一起，一定是有同一个意向，一定是有同一个呼召，同一个看见，他们才可以走到一块成为同工，对不对？但为什么走着走着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呢？问题出现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它问题在哪儿？问题出现其实是要深化关系。任何一个包括夫妻关系都是这样的，你刚结婚的时候都有个磨合期，你要挺过那个磨合期，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会发现进入平稳，然后到了七年之痒，又开始又有一个挑战，你又要进入这个挑战，你要面对它，你要去处理它。如果你长期的处在一个逃避不去处理的话，终究要么就是同床异梦，就是没有深度的亲密的关系，要么就离婚。作为一个施工团队来讲，一个教会来讲，它有可能就分裂，然后呢有人就会离开，就是因为只走了同行而没有同心。为什么不愿意同心呢？因为同心很困难，同心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需要人很多的破碎，很多的谦卑，很多的放下身段道成肉身，很多的洗脚，很多的承认我错，承认我不对，我要放下身段来跟你讲话，跟你沟通，这些对我们老我对骄傲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就停留在表面同行，所以到了一定程度，尤其是还有一个仇敌，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来偷窃，来杀害和毁坏。所以当这一个没有同行没有同心的这一个 partner 或者是一个 group 或者是一个团队一个 team 的时候，魔鬼这个时候射进一些毒箭火箭，制造一些分裂，然后制造一些隔膜的时候，你就会被打着，团队就可能被解散，然后制造分裂和隔膜。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进入到第四层和第五层。好，我们进入到彼此相爱的必须。彼此相爱必须吗？我必须要去做吗？我们又不是一家人，我们啊能够同行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啊，要费那么大的功夫来做？实在是我不太愿意，不喜欢，我们的老我不喜欢，骄傲不喜欢，性格不喜欢，我实在是不愿意去做这种细致的低三下四的要降杯的工作，很对自我的自尊心骄傲来讲常常会有重大的打击。为什么要做呢？必须要做吗？是的。第一，它是主的命令，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我们刚才第一开始读的新命令，约翰福音的这个新命令就是讲到耶稣他是一条命令，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就算再没有别的解释或理由，我们也当乐意的遵行，因为爱神的人也当爱弟兄。第二，将神能够显明出来。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他最能够把神表达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三一真神就是个群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的神，他就是个群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那你想想，作为神的儿女，最能够表达神的就是你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中间是分裂的，是隔膜的，嫉妒纷争的，那跟神三一真神的性情没有表达出来呀。就像你的孩子，你的身上很多的优点，而你的儿女也在身上也有他的有你的优点，你是不是很开心？哇，你的儿子像你一样这么聪明，哇，你的儿子像你一样啊这么帅气，你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开心？如果说哎，你长得了，你倒是挺聪明的，你的儿子不像你哈，没有你聪明，你是不是开心？不会吧，你不会开心的。这就是 彼此相爱，将我们三一真神的关系是最能够表达出来的。所以人的天性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所谓天性就是老我，天然人的生命。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看，你们彼此相爱，认出是耶稣的门徒，这个就是因为他是神的性情。第三，神的安息。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啊，就像你的老爸老父亲来探亲，老妈来探亲，你们夫妻之间成天吵架，他住得安心吗？他可能马上说，明天跟我订票，我要回去了，我每天在你们家里待得很不舒服，因为你们家里没有和睦，没有和谐。同样的道理，神的儿女彼此相爱，我们的老爸，我们的属灵的天父，他就乐意住在我们当中，他就很喜欢，很安息，住在这里很开心。所以有些父母特别喜欢住在那一些不见得是豪宅，不见得是多有尊贵的身份和地位那样的儿女的家中。为什么？他的儿女夫妻相爱，孩子孝顺，住在这个家里老人特别开心，感觉到特别安息。所以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就安然地居住在我们的里面。第四，完全神的爱除去审判的恐惧。越爱弟兄，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越满意，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越坦然。现今活在神的脸光中，我们里面没有控告，将来站在审判台前也没有定罪的事儿。因为活在弟兄相爱的里面的人，他们是脱离了肉体的辖制，单单靠着神的生命来活，他们的生活在神面前就不会出岔子。第五，彼此相爱的程度，就是上面人际关系的分类，第三、第四、第五个层次。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切实，你看英文切实这两个字是 deeply， 就是深度。最要紧的是深度相爱，是不是第四层和第五层？不是浅的关系，不是点头之交，不是只是分享一点表面的客观信息，不是只是很浅层次的，是要深度相交。深度相交需要破碎，深度相交需要降杯，深度相交需要洗脚，需要放下自己的骄傲，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彼此相爱的具体操练，第一，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爱心的生活不是道理，而是实际的，有实际内容的。第一，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凡在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够存在他里面呢？所以我们看见弟兄有需要，你却对他说，仰望神吧，神会给你预备。我觉得福气教会杨牧师啊说过一次，他说，我们常常说神爱你，他说神爱你，你知道神爱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神爱你这句话不是只是说神爱你而已，说了一句话给别人而已。神爱你的意思就是说，神是确实爱你，神就是现在要透过你来表达神爱你，你要成为神爱你的器皿和管道，你要把神爱他的那个爱透过你给到他身上去，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再看看彼此饶恕。主曾经对门徒说，要饶恕弟兄70个7次。我们看看这个，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献礼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奉献，比如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奉献，包括金钱的奉献、时间的奉献，包括我们啊来服侍神，我们花时间啊带小组、传福音，这个就都是献礼物。包括我们带敬拜，我们敬拜、我们祷告，这都是献礼物。我们可能献很多的礼物给神，但是如果跟弟兄没有和好，神说你们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 好，我们再看个你们个人，还有个经文，往前。好，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我们看看饶恕，看看我们这一个这个姐妹很生气，这个就是有愤怒，有埋怨，心中有对某一个人，有深深的不满，看到没有？仇恨使你成为你所恨之人的奴隶。其实还不光是你所恨之人的奴隶，其实也成为仇敌的奴隶，魔鬼的奴隶。我们再往下后面看，怨恨就像自己喝毒，指望别人痛苦一样。所以怨恨和苦毒，我们总以为对别人苦毒，我们对他要报复，施加报复，我们对他怨恨不原谅，我们不愿意来轻易的释放他，不愿意来饶恕他。饶恕他不是便宜他了吗？我得惩罚他，我得要对他恨。所以有人说，这个仇恨别人、怨恨别人、苦毒别人，就如同你自己喝毒，期待他被毒死一样，其实是你自己被毒死。所以饶恕最大的伤害者是你自己，不是苦毒怨恨最大的伤害者是你自己，饶恕别人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对别人，是你，是你自己受益啊。关于到饶恕这个课啊，内容很多，那我们在遇见神特会当中会专门的有两堂来讲饶恕。所以饶恕使我们得自由，饶恕的代价很大，是，但不饶恕的代价更大。所以那我们在那个课程里会详细的跟大家解释不饶恕导致很多很多的问题，身体疾病、癌症、心理疾病、忧郁症、焦虑症，各样的心理疾病，各种关系的破坏，被仇敌掌控，所以许许多多的代价。而饶恕有许许多多的优点，使我们活得平安，活得喜乐，身体健康，甚至很多人重大的身体疾病可能是因为饶恕。当你饶恕的那一刻，你身体的疾病有的瞬间得到医治，有的是经过一段时间得到医治。所以饶恕是我们得自由，饶恕是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我们才可以饶恕别人。所以神饶恕我们，就像赦免了我们一千万两银子。有人计算一千万两银子相当于接近50亿加币啊，十辆银子，因为我们别人亏欠我们十辆银子，我们就抓着别人不放。神赦免了我们一千万两银子，接近50多亿加币，给一笔勾销。但是你出门看到一个人欠你十辆银子，十辆银子相当于10000加币，也不算小，所以你为什么不太容易把它原谅啊？所以呢，拿了一个一万欠你10000块钱的人，就死死掐着他，不释放他，不愿意原谅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赦免了我们10000万两银子的罪，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赦免饶恕那欠我们10两银子的人。所以当时我们领受了神的饶恕，我们就能够去饶恕别人。好，圣经当中约瑟是一个饶恕的典范。约瑟从小十几岁，12、13岁啊，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呢，就他比较高调啊，他不知道怎么来矜持，他不知道怎么来低调。跟他的那个梦呢，就跟他的哥哥们分享，让哥哥们产生妒心、嫉妒。从此以后，哥哥就把他们出卖，差点把他杀掉。但是神保守他，啊，把他出卖。他从此以后，几十年，应该有20-30年的时间，一直在苦难当中，就是因为他哥哥们出卖他。但是他因为他知道学会怎么饶恕，他受了许多许多人的那个哥哥们的出卖，还有波提乏妻子的这一个陷害，还有这一个酒镇的什么那些遗忘，所以他使他 在监狱里面，在地牢里面待了许多的年，所以要论仇恨，约瑟的仇恨没有人能够比过他。但是约瑟学会饶恕，他才可以成为未来后来的埃及的宰相，神使用他来拯救全以色列全族，所以在饥荒年代使用他拯救了以色列全家，以至于以色列这个族还可以保存，以至于可以耶稣基督这一个救主可以生在以色列，所以使神的整个救恩计划能够得以保持。所以耶稣他说了一句，当他的哥哥们害怕他报复的时候，他宽慰他的哥哥说，你们所做的这一切，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只有这样的认识的人，他才可以真正的饶恕伤害他的人。好，我们再看后面，挽回弟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好，来往下，不半跌弟兄。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再往下，彼此相爱还有给界限。好，这两个话有什么区别吗？看到没有，一群羊在一块青草地上，第一个图画呢它没有栅栏，第二个图画是有栅栏的。大家我想问一下，考大家一下，哪一块草地对这群羊来讲是最安全的最好的？有栅栏的啊，我们心里想，没栅栏多好啊，也是阳光啊，那个蓝天白云的，也是青草绿绿的，我们可以到哪里吃到哪里吃，多自由啊，多快乐，真幸福。但是这样的没有栅栏保护的这一个草一大片这个草坪，其实是不是最好的？其实什么样最好呢？就是这样的有栅栏，也有一大片草地，绿草地，这个是对羊群最好的最安全的，因为它不怕狼进来，所以它既能够在它这个范围里面可以尽情吃喝尽情游玩，同时又有一个保护的栅栏，这就是彼此相爱的界限。主喜悦我们活在爱中，但是爱心却不是没有原则的，也不是没有界限的。爱心不等于漠视罪恶，爱心是有原则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心不能破坏公义，破坏了公义就不是爱心，连神自己也不做这种破坏，他在爱里拯救我们，他也在他爱子的身上保存了公义。爱是规规矩矩的，不是乱来的。你不能说我们彼此相爱就随便拿了弟兄的东西当作是自己的，一切不合圣徒体统的事都与爱心合不来的。我们要顺服主，追求彼此相爱，我们也要在真理里面，在神的脸光中学习爱弟兄，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叫我们在弟兄中间学习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彼此相爱的扩充。我们不仅仅是主内相爱，我们也能够爱众人，这就是爱灵魂，要传扬福音。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主内彼此我们很好，但是 best 来的时候我们都对他们不是那么热情啊，这个是表示我们只能够爱我们熟悉的人，我们的爱心需要扩充，要扩充到爱那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那些在外面失丧的灵魂，所以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再往后，万物的结局近了，末世的劝勉。我特别把这一节经文要拿出来跟大家，跟末世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关系啊。怎么知道有关系呢？就这一节经文，两节经文，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这一点我非常理解，我想大家都理解，万物的结局近了，今天这个世界 真的就是越来越结局近了。大家看看，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失序，越来越荒唐。连美国的，连这个世界灯塔之国，从这一次的大选可以看出来，人性，连美国这样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都已经败坏到所有的这些大选当中的舞弊也好，黑暗也好，完全把整个这个灯塔之国，所有基督教立国的根基全然破坏殆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真的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我们非常可以理解。万物的结局近了，主耶稣快回来，这个世界十分的险恶，末世大灾难即将要临到我们整个人类，我们当然要警醒，当然要谨慎自守，当然要警醒祷告。好像这个我可以非常理解，但是后面这一句，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的。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深度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末日大灾难、末日的这一个艰难当中，弟兄彼此相爱，而且是深度相爱、切实相爱，是我们胜过末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最要紧的。我想这里头有很多的原因，因为环境艰难，未来一个人、一个小家可能要胜过将来的那种极大的困难、大灾难的那种挑战，没有一个人、一个小家可以胜得过。我们彼此要抱团取暖，一直甚至保命啊！当然我们依靠神来保，我们弟兄在里面深度相爱，真的就是彼此来供应需要。到时候可能大灾难、大饥荒，可能连吃饭可能都要彼此来供应。我们不可能一个人食物在你的自己那里看到别人饿死，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深度相爱，我们可能胜不过这个未来的这样极大的挑战。而且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意思就是说爱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审判台前得胜。遮掩就是爱遮掩我们许多的过犯和罪孽，可能就是因着我们爱别人，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这个奖赏的里面。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先知啊，曾经有过是梦里面还是他的灵魂啊，灵魂啊出窍，还是做的异梦，就是他进到了耶稣的羔羊的这一个婚宴的门口。所以进到婚宴的门口，他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牌的一位先知，很大牌的一个全世界有名的一位神的仆人。但是到了门口之后，居然不能让他进去，因为他是全球有名的，他感到非常非常的诧异。但是他就不是不理解，为什么我为主做了这么多，为什么我还不能进去。当时主给他了一个条件，说进到这里来的一个唯一考核的指标，就是你爱了没有，你爱了没有，你真实的去爱了没有。爱是神，是胜过啊，是遮掩许多的罪，能够最终在基督审判台前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最后有一点点，我要跟大家有一点点从属灵的角度来谈一点美国大选。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国大选成为一个全世界关注的事情，也是我们神家、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天国关心的一件事。所以美国的大选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选举，也不再仅仅是两个候选人的争竞，也不是两个党派的争竞，也不只是将来政治上是怎么样走向的一个事情，它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它是一个正义和邪恶的两个国度的征战。有这么严重吗？有。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是全球主义，全球主义我们是不是很熟悉？我们是不是知道有国际主义这个说法？全球主义就是我们以前熟悉的国际主义。全球主义背后的临界权势敌基督，他在为统一政府铺路。这次大选是关乎主再来是否 还有没有恩典时期。所以如果是神渴望给美国也好，给全世界也好，在基督再来之前，在大灾难开始之前，还给人类一段时间的恩典窗的话，那就是神所拣选的仆人要被当选。若是相反，就表示整个人类社会快速进入末世大灾难。所以但愿神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时期。我相信神把福气教会带到我们，幸福小组带到嘉恩教会，一定是要有一个大收割的问题。神渴望在大灾难之前，许多的灵魂要被拯救，因为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常常因着怜悯的缘故，拖延延后他的审判。神确确实实在有一个地方特别容易改变，就是审判。神常常改变他的审判日期，常常延后他的审判日期。所以在彼得后书里面讲，有人以为是单宴，其实不是单宴，乃是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要为这个大选来祷告，明白神的心意，不再是美国的事，不再是两个候选人的事，不再是两个党派的事，也不再是一个什么那个经济体制的那个差异的那个小小的差别的事，是真的关乎光明和黑暗两个国度的征战的事。所以全世界的基督徒不可能与这个可以袖手旁观。所以愿每一个神的儿女，愿神每个神的儿女明白神的心意，无论这个大选究竟谁被当选，但愿神的心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最大的成全。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神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我们承认我们不会爱，我们里面太多太多的旧性情。主啊，我们邀请圣灵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对付，使我们的旧生命一天比一天衰微，我们的新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使我们有力量有意愿来活出爱神爱人的生活。主啊，愿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扩充，在我们整个群体当中扩充。愿神祝福每一位，祝福我们的嘉恩教会，祝福在这个末后世代的众教会，全世界的教会，也祝福中美国，祝福中国，祝福美国的大选，祝福列国，使美国的大选成为神的心意的扩充和满足。愿神你在美国大选当中作王掌权，完全被满足。谢谢主，一切荣耀感恩赞美国度权柄能力归根我们在天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和圣灵保惠师。愿平安喜乐彼此相爱归在你的教会和你的众儿女们的生命和生活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